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是周天。我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是想和你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一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好奇，有点新鲜，奥斯卡的偏见都有哪些。2021年4月25号就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这是我做播客半年来第一次踩热点，虽然准确来说热点还没有到。我本来一直有在筹备一期播客节目，也跟电影有关，我是想讲讲《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1915年的影片 The Birth of a Nation。 这部影片呢，可能是美国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最有争议性的电影之一，它的导演格里菲斯，一代电影宗师，同时也是一名种族主义者。虽然说这部片子跟奥斯卡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来讲讲这部片子的偏见，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么具有争议性。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影片呢，它英雄化 3K 党 KKK， 支持白人至上主义。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3K 党，也可能知道 3K 党的主要攻击的对象是黑人，但其实他们对犹太人、穆斯林、同性恋者、天主教教徒，而且新移民都会有攻击。这部片子有3个小时那么长， YouTube 上面就有，可以找来看看。毕竟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大家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一看。然而因为它的内容太有争议性，如果你在 谷歌上面搜它的话它的评分只有 2.1 分，这个评分一般只有美国邮政才能拿得到不好意思，我老是黑美国的邮局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差了。这部片子呢，剧本呢是改编自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叫做 Klansman The Klansman。 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帮助美国打一战的总统，他们还是同学。威尔逊总统呢曾在白宫的官邸就看过这部影片，看完之后还对他大加赞赏。我之前就做过一期吐槽了很多美国总统的播客，其实美国的总统们还有很多可以吐槽的，有机会呢我也争取再多做几期每个总统其实都可以做一期。这个小说中呢 The Klansman 的 Klan 就是 3K 党的全名 Ku Klux Klan 的一个谐音， 3K 党的 K 是3K 党的这个 Klan 是 K 开头的，然而这个 Klansman 的这个 K 是 C 开头的。说到这个谐音，其实 3K 党很多内部的这个机构这个活动都有很多的黑话，有时候呢他们会用自己一些专用的词，比如他们的称呼、开会的地点。今天的 3K 党的大部分的成员呢一般都是教育程度和收入程度比较低的人，还有一些都是来自一些很偏僻的地方主流的城市、大城市里面可能非常非常少。3K 党呢在美国虽然名气非常非常大，但影响力非常小。这些人加入这个组织更多的呢是凸显出自己比较与众不同，而这些黑话呢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特别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然而大众呢一般听到 3K 党感觉都很害怕、很可怕，媒体也会利用这种情绪喜欢报道一些这样极端的新闻，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就是忽略那些更重要却不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比如说某个社区有一些黑人的小孩子吃不饱饭，却没有人关注我记得这些事情呢，刚刚说这些东西在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Freakonomics 里面都有提到过。这本书的中文名的翻译叫做魔鬼经济学，或者说怪诞经济学很早的一本书了。现在呢 Freakonomics 也有自己的 podcast 播客，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搜一搜，去听一听，我有的时候也会听。这个 3K 党从美国内战后到今天其实一直都有，过去一两百年间 3K 党在美国起起落落，最开始其实就是几个南方战败的军官组织的一个乡下的社交组织，兴起了一阵子，后来就没落下去了。一个国家诞生的这部电影的出现居然再次点燃了20世纪初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热情，让 3K 党重新在美国卷土而来。这部电影甚至成为了 3K 党一些习俗的来源，比如说他们会穿一身白色的衣服，眼睛上挖两个洞，有时候呢一些主义、一些情绪可能是历史的必然，也可能是偶然。我想这里再说另外一部电影，如果你看过《被解放的江哥》，你可能会记得一个3分钟左右的桥段，有一群白人骑着马，戴色白色的头罩或者头带其实是 如果电影里你看，他们说是一个人，他老婆找了30多个麻袋，然后带上去的，准备去暗杀江哥。江哥是一个黑人，其中这个准备暗杀他们这些人的一个领导，带上了这个挖了两个孔的头罩，或者头带，说，他说我他妈，对吧？这有个脏字，他说的是脏话啊，什么都看不到了。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说这个也看不见，也呼吸不了，还搞啥呀？然后有几个人特别生气，掉头就走了。我不确定这些白人严格上算不算是3K 党，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内战之前，但至少可以看到一些3K 党的影子了。如果你还看过白宫管家的 Butler，其中有一幕1960年代的美国，有这么一群人，黑人白人都有一起坐大巴到处转悠在美国，而不是去旅行，而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可以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这其实是一种非暴力的抗议，他们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乘车者。电影中其中一幕，大巴开到路中间的时候，突然有一群人身穿白色大褂，眼睛那里也挖了两个洞，其他地方都捂得特别严实啊，怕得 COVID。这些人呢，就是 3K 党，他们不仅对学生大巴进行打砸抢，最后还把这个车给烧了。那电影中也有一个画面，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照片。你可能觉得都1960年代了，怎么在美国搞个 road trip 还这么危险？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你看过另外一部电影《绿皮书》的 Green Book， 你就会看到 Mahershala Ali 主演的一名生活在纽约、备受尊敬的黑人音乐家他当时在卡耐基厅演奏，对吧？弹钢琴，还居然需要一个白人的陪同才可以一起南下去种族隔离情况严重、非常严重的南方演出。那个时候种族隔离黑人白人隔离去不同的厕所、去不同地方上学，不仅是合情，而且是合法的。所以你也就可以想象，影片《被解放的江哥》中1860年，这比这个绿皮书还早个100年。江哥作为一名黑人，在南方的种植园里面，他可以大摇大摆的骑马，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所有的黑奴都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而且他还敢去路易斯安那跟白人小哥小李子喝酒，这些想想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现在再说回奥斯卡，大家都说奥斯卡有偏见，说奥斯卡白，没有哪个电影我想说比一个国家的诞生更白了。我不太懂影评，对电影的欣赏能力也有限，我也不会谈论电影的好坏。今天我只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奥斯卡这么白，以及奥斯卡除了白还没有其他一些的偏见。我想先跟大家说一说奥斯卡的白。我觉得奥斯卡的白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显而易见的白，就是人白。从1927年到2015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获奖者之中，有 99% 都是白人。从1928年到2015年最佳女演员 90% 多也都是获奖的人，也都是白人。所以为此2015年奥斯卡甚至制定了一个到2020年女性和有色人种数量翻倍的计划。然而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白这个是我想说他们非常显而易见的白。然而这个强行让 女性和有色人种数量翻倍的这个思路，是我想说的第二个白，是一种看不见的白，是思想和意识上的白，甚至说是为了洗白，为了显示自己不白一堆白人拼命尝试引入不同的文化和元素，让奥斯卡变得更多元化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自觉的非常白的行为大家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这是一群白人的决定呢？2012年，就是评选奥斯卡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机构，叫做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我们这里简称学院。他们2012年的时候，能投票的人有5000多位会员，其中94%的是白人，77%是男性，54%的人超过60岁。到了2022年不是2022年，还没到呢，不好意思，2020年，学院有8500人左右能投票。然而这个时候的白人的比例降到了84%，少数族裔则占了16%。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虽然少数族裔更多了，奥斯卡也做出了，或者说学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白人还是占最多数，80%多。大家可能又会问，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很可惜的是，学院这个评审委员会他们本身并不公开学院会员的名单，好像只公开了有一次但就是新加入的人一般他不会公开。刚 刚刚提到过的一部影片 The Butler 白宫管家，虽然没有获得奥斯卡的任何奖项，但是好评无数，也获得了其他不少很重要的奖项，其中有一个奖 我们之前好像说过是一个黑人的协会给他们评了一些奖。然而呢，有这么一条评论，非常格格不入，不是说这个片子的故事不好或者说这个片子不好，而是说这个制作方的意图，说这个电影是 Oscar bait、这个 Oscar bait、直译过来就是奥斯卡鱼饵，就是说这部电影是用来拍出来骗奥斯卡的，故意讨评审喜欢，为了迎合奥斯卡的口味。那么什么又是奥斯卡鱼饵呢？这个指的就是为了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或者奥斯卡提名而制作的电影，通常呢是在奥斯卡颁奖之前发布的，这三个月左右，为了保持在奥斯卡在选民在能投票这些人心目中的一些新鲜度，不然如果你太早放出来的话，可能别人忘了就不会投你了。比如说通过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上场的都没有好下场，一个道理。被视为奥斯卡鱼饵的电影呢，通常还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征，我给大家说几个。比如他们会有制作豪华的史诗般的故事，比如跟大屠杀呀、黑奴相关的悲剧性的历史故事。还有哪些故事受青睐呢？比如说身残志坚的故事，这个我一下就能想到 Raymond 与人、 Beautiful Mind 美丽心灵、 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这些都是。在奥斯卡的大部分历史中呢，其实评选委员会都是比较偏爱大片的，比如《教父》、《泰坦尼克号》、《指环王》。而进入21世纪后，热门电影的提名突然变少了，转而是那些比较有声望的独立电影变得更加流行。今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奥斯卡的鱼饵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努力争取一些技术类的奥斯卡奖，比如说摄影、化妆、发型设计、服装设计。这个具体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竞争比较弱，或者花钱就可以吗？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有特别做研究。但是我好像依稀记得，比如说服装设计还是配乐的一些人，如果能拿奥斯卡，他们一下能拿很多很多奥斯卡，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专业这个方面。但是呢，这些奖项不受那么关注，不过毕竟是一个奥斯卡，对吧？最后一个特征呢，是一些演员、导演和编剧很有可能获过这个奥斯卡奖本身，或者获过提名，所以这些制片方会利用这些人，把他们放进他们想要争夺奥斯卡的这个冲奥的影片里面。奥斯卡获奖的热门呢，也存在一些趋势，比如说1940年代的早期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就更容易获奖，音乐剧和历史题材在6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更容易获奖，在70年代晚期和整个80年代，家庭题材和传记电影则是热门。B 级片在70年代和90年代是热门，历史题材在90年代和晚期的2000年的时候也是热门。到了2010年以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历史电影又重新变成了热门，所以有些电影一拍出来，你感觉就是奔着奥斯卡去的。比如说 Netflix 之前拍过的《爱尔兰人》的 Irishman， 马丁斯科塞斯和罗伯特德尼罗这种组合，王炸组合还加上各种特效，对吧？就很作弊。还有去年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Seven， 小雀斑，还有各种明星加上王牌编剧艾伦索金。这个题材还是反对越战，这一看就是司马昭之心观众都知道。这就是说为什么白宫管家这部电影刚刚我们说过被人批判说是用奥斯卡鱼饵的战略，里面其实有数不清的黑人明星，阵容强大到我看着都头晕，感觉就是 Gucci 啊、这个 LV 啊、爱马仕都穿身上似的。所以你感觉有些电影实际上他们是表面上是在赞扬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概念，但实际上呢，可能只不过是一小群人的游戏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肤色，但背后呢，都是受到一些白人的精英的左右。尽管如此，更加多元化的奥斯卡，我觉得呢，也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在经历尤其是我在美国这几年经历了美国的这些一些新闻吧、事件啊，或者是看到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这种有时候吧，虚伪的道貌岸然，可能也是对品德的一种约束。完全背叛政治正确也是有风险的就像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最近就有人会问我支不支持 Andrew Yang、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他中文名是杨安泽，他是、亚洲面孔、华裔、他准备争、去竞选纽约市长、问我支不支持他，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问我的人呢，他实际上其实是在担心、杨安泽虽然说作为华裔，但他可能心底上打心底上并不会对亚裔做出很多的帮助。然而我的回答是，不管他做出、多少帮助，他长得像亚洲人、有这张脸就足够了。如果他能成为 亚洲市长，如果他能成为纽约市长，其实就是一种进步，其实就是具有非凡的象征性。就像奥巴马和乔丹，他们的出现其实已经就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不管他们为黑人群体的贡献有多少。因为乔丹我记得经常就被人批评说、他其实跟黑人这个群体非常的脱离、不像詹姆斯。现在的 NBA 明星都非常、都是、离黑人的群体非常的近，但是乔丹好像比较遥远、包括奥巴马也是、虽然他现在、退休以后显得特别支持、近些年来呢、奥斯卡除了增加黑人的比例，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所以说这部去年就让《寄生虫》成为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如果你去看去年的影片，再结合我刚刚说过的奥斯卡鱼饵的理论，你可能不难会发现，去年提名的最佳影片多多少少都带着点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特质。无论是1917爱尔兰人婚姻故事还是小丑，他们都有、冲奥的潜质。看似不同的选题、看似多元，但其实都非常的同质化。我相信肯定有一种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在所有人追求不同的时候，反而他们会变得更加相似。我就常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现代人尤其是住在大城市的，突然、就会喜欢追求一些很个性的小众的爱好。有时候刷朋友圈我就会发现，我感觉哎，怎么这个人突然会喜欢这件事情？一会儿有人去攀岩了，一会儿有人去滑雪了，一会儿有人去打拳，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综艺？其实我在来美国之前，我不是关注，不很关注奥斯卡的，几乎不太关注啊。我现在也是没看，就是没看过奥斯卡的电影，比我看过的多太多了。其实我看过的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但是我记得我来美国第一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坐着在电视前面完整的看完了一次奥斯卡，全程我感觉、非常无聊，因为那年的电影我几乎一个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其实完全不关心，但身边的一些朋友们都却看得津津有味，对那些电影和明星们都如数家珍。后来呢，我就发愤图强，在后来的几年之中呢，多留意了一些奥斯卡，不然无法和同龄人社交。我之后至少还有一次我记得从头到尾看完了奥斯卡，其中有一届的奥斯卡我记得几乎获奖的片子和演员都是白人。但是呢，奥斯卡为了实现这个多元化，颁奖典礼上不是黑人歌手在唱歌，就是一排、有一些女歌手在合唱，然后第一排又安排了一些黑人明星在坐着。有些人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有名。我感觉整个奥斯卡反而是在利用不同的肤色和性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意图特别明显，搞得有点过犹不及。我看了一下今年奥斯卡的颁奖者名单、不是获奖的名单，因为还没出来，颁奖者的名单，15个颁奖者之中有9个是女的，还有很多不是白人的颁奖者。所以你可以在奥斯卡、它总是在见缝插针的地方找到一些平衡。与此同时，随着我对奥斯卡关注的增多呢，我也越来越发现奥斯卡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的奖项。有多商业呢？奥斯卡曾在2018年尝试要增加一个奖项，叫做 Best Popular Movie， 意思就是最流行或者最卖座的电影，但是因为批评声太大，很快就没有后续了。包括奥斯卡想变得更多元，也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因为奥斯卡的观看人数好像一直就是、不太行，甚至是逐年下降，所以这些改变、都是被迫做出的、不仅这个奖，奥斯卡这个奖本身很商业，他们提名的电影其实也都是非常商业的电影。不要以为奥斯卡、获奖这个电影就很艺术、虽然说有些电影非常比较艺术吧，但是其实都是非常商业的。而且每部电影背后的运作的方式也很商业，都需要无数的公关、还有市场啊，这个那个、才能拿到提名。我记得、马南杰克曼、BoJack Horseman 里面有一集 BoJack 也就是马南，为了宣传他的新电影， 尝试用各种的方式和一个著名奖项的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拉近关系，包括参加他们这个评委委员孩子的学校的表演，他小孩在上面是吹笛子啊还是弹琴啊，他在下面看着跟那个评委，为了借机套近乎。所以 BoJack 这个行为就感觉就是目的很明显，不是很酷。那有没有人特别酷的拒绝领奖呢？是有的，有几个，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千与千寻》的导演宫崎骏，大家都知道，就曾经拒绝领奖，理由是不想去轰炸伊拉克的国家，那个时候美国和伊拉克正在打仗。奥斯卡除此之外，说我说的这个白之外，其实还有在地域上的一些偏见。比如说奥斯卡对获奖影片的资格就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前一年1月1号到12月31号间在洛杉矶地区影院首映，你在其他地方还不行。好像我看了一下，在 COVID 期间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但是以前是不行的，而且必须要连续放映不少于7天的影片，然后每天还有场次规定，我记得好像是不少于3场，从几点到几点。所以外国的影片参选就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你要是憋着参加那也可以啊。当然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是个例外，但是外语片呢，每一年每一个国家只能投一部作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说奥斯卡其实是一个非常地区性的奖项，甚至是一个非常美国的一个电影的奖项。我这里必须再说一下，我觉得其实米其林对中餐也有偏见，因为看米其林的心情吃中餐感觉就像是指南针旁边放了块磁铁，摸不着北，我感觉自己发明了一个歇后语。喜欢音乐的人呢，可能还知道另外一个奖项，就是格莱美奖。我来美国之前对这个奖项也是关注不是很多，后来发现这也是一个特别商业的奖项。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奖项，我发现提名或者获奖的歌曲其实都是非常口水的歌，绝对不是评判音乐好坏的绝对指南。但是呢，我们呢，人们呢，常常会陷入一个思路，认为获奖的就是好的。有研究就表明，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但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了，说如果你告诉别人一首歌，评分很高或者是经过特别挑选的，那么更多的人会喜欢这首歌。人们对音乐的喜好和评判也是这评分，也是被评分和榜单左右了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相信自己的喜好。我呢也总是依赖，听榜单上的歌或者 Spotify 给我推荐的歌，因为我有时候会害怕自己找的歌不好听或者是不是一首好歌，这里我还想再说另外一个我读过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是忘了在哪里看到了，说大家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一个电影越长它的评分可能会越高，大家可能会越不容易说它不好，因为有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了2个小时、3个小时看了一个电影，如果我说它不好，感觉显得自己很笨，显得很傻一样，这是一个研究，我很不好意思，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了。所以呢，这个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教父》这个电影，所有人都说《教父》好，但是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电影，你可能也不会说什么。比如说，我就真的不敢说《教父》不好，因为我会怕别人觉得我这个审美水平不行啊。当然，可能有的人呢，是因为觉得啊，看了这么长的一个这个片子，也必须得说它也好啊。其实我相信，我身边很多人像《教父》这部电影，其实根本看不下去，一是太长，二是它的故事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如果你没在纽约生活过，不了解纽约的黑帮这些帮派的话，其实理解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记得我看爱尔兰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点看不懂，包括美国往事。后来我在 Netflix 上面看过一个纪录片，专门讲纽约的帮派，我就觉得我对这些电影理解了更多了一些，但是还是一知半解。这个就像你不了解美国的征兵制度，或者你不了解越战，你看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你可能会缺失很多角度。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内战，昆汀塔伦蒂诺的很多电影都很难理解。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工会，刚刚我们说过爱尔兰人这部电影也会变得十分的晦涩。所以呢，也可能是大家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电影好什么电影不好，所以奥斯卡才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可能也就不需要奥斯卡 格莱美和米其林了，我们可能也不会需要被他们的偏见来左右我们的视觉、听觉和味觉。我在这里必须要向大家承认，我也迷信奥斯卡获奖的影片，我也是真的会更想去看。如果今天晚上在 Netflix 上面我有两部影片可以选择，我肯定会选奥斯卡获奖的影片。我也会听算法音乐啊， Spotify 告诉我喜欢什么我就会听什么，我也会看畅销书，比尔盖茨和纽约时报推荐的书我也都真的会更想去买。所以生活中的偏见无处不在啊，很多的偏见可能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却会让人随波逐流。今年的奥斯卡我应该是不会看了，因为前一阵子我把电视买了，也停止订阅了 Netflix。 除此之外呢，我还在做出一些新的尝试，看一些没有那么多好评的或者是无人问津的电影，敢于告诉别人我真正对这个电影的感受是什么，真正是一个好的电影还是不好的电影，而不是看它的豆瓣评分多少，它的这个评分那个评分是多少。在听 Spotify 的时候呢，我也尽量尝试去不去跳过一个我不熟悉的歌手的歌曲，如果喜欢了的话就点一个赞，不管它有没有名。看书的时候呢，我也会尽量会尝试去直接搜索自己喜欢的书，而不是在看大家在读什么。虽然呢这些努力都很微小，但是会让我觉得我对生活的掌控多了一些，少了一些偏见。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啊！我们的节目完全是独立制作，如果喜欢我们的播客节目，不要忘记订阅或者给我们留个好评。如果你对什么事情好奇，想听什么话题，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跟我发封邮件，下一期的好奇天天说不定就是你的时间。我是周天，我们下期再见。